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我们已经连续几次看十灾，今天呢要来看到第八个灾，就是蝗虫的灾。这个是第三个循环里面的第二个灾，也是按照前面几个循环里面的第二个灾的方式一样，就是有上帝差遣摩西预先来警告法老。在这个灾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跟前面每一个灾一样，每一次法老对于摩西都有新的让步，而每一次呢，他对耶和华还有对自己都有一个新的认识，但这样认识呢到现在还是不足够，所以他还有很多的功课要来学习。而在这个蝗虫的灾祸里面呢，最值得法老注意的，就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只有在这一次摩西清清楚楚地讲到，他们无论男女老幼，连牛羊都要一起去敬拜耶和华，一个也不留下。第二个呢，是法老自己的口来讲，你们去敬拜耶和华，这个是说到耶和华要与他们同在。当你们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这让我们感到也是一个反讽的笔法，用法老的口来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上帝的同在，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好好敬拜上帝。十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到了行这个灾的主要的目的。我们来看圣经那边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呢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上帝使法老心刚硬，行神迹的目的，神迹是要显给法老看的，要让他的臣仆都能够认识到耶和华是神。第二个，这个神迹也是为了要教育以色列的后代。所以这里呢，上帝讲到摩西说，你让你和你的后代都可以知道，不只是讲到摩西，更是讲到以色列中间所有的人跟他们的后代都要明白，上帝做事呢都是有教育的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知道好叫当代的以色列民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个之前呢，大概都是讲到是要让法老知道他是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但就在这个地方呢，第一次讲到要让以色列人也都能够明白认识耶和华。所以上帝做这个事情行十灾，不但是对埃及人有这样子的作用，对以色列人也让他们可以得到教育的功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呢，讲到蝗虫。蝗虫的灾在今天全世界许多地方还是有，我们在最近在2004年的时候11月份还看到在埃及的开罗有2亿只蝗虫在那边肆虐。蝗虫所经过的地方片草不生，所有这些青绿的植物通通都被吃得干干净净。所以蝗虫可以说是农作上面最大的一个灾祸。而且蝗虫的灾祸呢，往往让人感觉到当蝗虫来的时候遮天蔽日， 一整群来，几百万只、上亿只，就是降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拦也拦不住，你用火烧、用棍子打都赶不走，都烧不死，他们就是通通都来了。而且他们降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是把那个地方所有的这些侵入的植物通通都吃掉。我的父母亲曾经跟我讲到，他们以前是在乡间，那有蝗虫来的时候，蝗虫来呢，就是一下子落在整块田里面，遮到整个地面啊，完全看不到地，好像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讲到，它就遮满了整个地面。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在原来的文字呢，翻译那个字呢会更加的生动。原来文字说是遮满了地的眼睛，所以连地呢，连一个像眼睛这么大的地方都看不到，都被蝗虫给遮蔽，地面满的都是蝗虫。在我的老家那边，他们养的蝗虫呢，有的时候有人讲到好像是天谴，因为蝗虫来的时候，往往呢它就是集中在某一块田里面，反倒是在旁边的另外一块田呢，里面就一只蝗虫都没有，很特别的。在老家的地方，他们怎么样来对付蝗虫呢？多半是用火来烧，把这个沟在这个旁边就挖好了，然后浇上油，然后用油来把这个蝗虫烧掉。但你看，如果像那个开罗那个地方，公元2004年的时候，那个蝗虫一下来2亿只，你怎么样子能够把这些蝗虫给完全赶掉？一直要等到他们就是顺着风吹，从开罗那个地方往南边一直下去到伊索皮亚那里了，真正蝗虫都离开了开罗，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真正脱离蝗虫的灾害。蝗虫呢有大有小，多半呢差不多像这么长，可能差不多有8公分长。但是呢，蝗虫是一种这个变态生物，它经过一个循环啊，从这个幼虫有蛹慢慢这样变成大。那一个循环里面又会产卵啊等等，那就让那个地方经过一次的蝗灾，下一次呢还会有新的蝗虫灾害。所以蝗灾对于人类来讲，是在农作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灾害，让人谈蝗虫就色变。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蝗灾让我们注意到，就是这里面另外提到一件事情，法老要摩西来，要他把这个蝗虫的灾害就是赶逐出去，所以上帝就兴起了大风，把这些蝗虫呢就吹到了芦苇海里面。我们一般是把那个海呢翻译成为红海，以后我会讲到那个呢，可能翻译成红海是不恰当，是吹到这个芦苇海当中。那是在苏伊士运河那个下面啊，最开端的地方有个大苦湖、小苦湖，大概是在那一带的地方里面，把这个蝗虫都吹到海里面去，好像也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预示将来这些埃及人他们也要跟着以色列人一起下到那个海中，在那海里边呢被淹死。这是这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那接下来第三循环的第三个灾就是大黑暗，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预警，就直接临到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把杖指向天空，天空就变黑暗，而且一连三天在这个埃及那个地方，人看不到任何一点的光，黑暗就在他们的手上，用手都可以摸得到。前面的灾造成他们的财物的物质的损失，但是这个大黑暗呢对他们造成心理上面的伤害更是胜过以往，而且他对于埃及人来讲的话，就是给他们神学上面一个很大的挫折跟打击。因为在埃及他们有一个敬拜的主要的神明，就是那个太阳神，就是日神，称作瑞。那这个神呢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神，掌管整个白昼的，是掌管生命的。可是呢这个大黑暗就是直接打击这个瑞神，因为太阳再也不能够照耀在这个埃及里面，埃及整个的神学体系就这样就崩溃。反倒是呢在以色列家，每个家都有亮光，法老差遣人去看，埃及全地都黑暗，而以色列家呢竟然都有亮光，上帝在那边分别，光明跟黑暗同时就存在埃及，一边是黑暗， 一边是光明。以色列家有光，而埃及那边呢是一片的漆黑，所以心里面受到打击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法老即使没有受到预警，但立刻知道说这个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立刻就派人把摩西亚伦找来，请他们立刻向上帝祷告，跟他们认罪，要他们就是告诉他上帝带他们走呢，他们就可以去，他们去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边也讲到说，你们的家眷可以和你们同去，但是呢讲到他们的牛跟羊呢要留下来。这一次直到最后一个灾难的时候呢，才让他所有的牛羊等等通通的都可以跟摩西一起出去。但是摩西跟以前一样丝毫不肯让步，所以在这一次的谈话里面呢，法老跟摩西之间他们的对话相当的尖锐。法老恼羞成怒，斥对摩西，跟摩西讲说，你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的面子的时候呢，你就必定要死。啊，这个是我们在十灾里面第一次看到说他们讲到死亡这个字。但是呢好像就预表了后来当法老再一次叫摩西跟亚伦来的时候，他的家里边正遭遇到长子被击杀的死亡。那在这里呢，我有几点反省跟应用。上帝造天地的时候，第一个创造的就是光，但是黑暗呢不是像我们有些人讲的二元论里面所讲到的是跟光明对抗的势力，而是光还没有产生出来，地那个时候是整个光景。好像我们讲到说这张是黑暗，为什么黑暗呢？因为光还没有照在那边，如果光照在一个地方，那张黑暗就完全除掉。光明跟黑暗是在圣经里面重要的主题，黑暗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上帝的隐藏，代表人的愚昧，代表罪恶的捆绑，代表上帝的审判，也代表人的死亡。在这里面呢，前两种的黑暗他们愿意接受上帝光的照耀，而后面罪恶等等的话呢却是要拒绝上帝的光。让我们在这上帝面前呢乐意来接受他的光来光照我们。相反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光明，光明常常代表几个方面。第一，代表上帝的启示。好像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地方，我们看不到这里是什么，但是有光一照，我们就知道说这边有谁什么东西。光明代表上帝的教诲跟指引，光明也代表上帝救赎的大恩典。好像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读以赛亚书第九章，那边讲到说，在拿弗他利地，在西布伦这些外邦人的地方，坐在黑暗中间死荫地的人就有光来照着他们，他们就得到了上帝的救恩，得到了人生的指引，得到了对于将来的盼望。这个光呢就让人可以得到救赎。再有就是光常常代表人的生命，就好像地上一切的生命它的能力的来源都是从太阳而来，照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也是因为我们得着上帝的光的指引，上帝的光的光照，我们就得着了属灵的生命。再有呢，这个光就是一个得胜的能力。好像我们在地上黑暗如果是代表是撒旦的权势的话，光就代表上帝胜过黑暗。因为任何的房间，任何的空间里面是黑暗的，只要有一点点的光，那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了光，不管那个光是大的光还是小的光。凡是得救的人就脱离黑暗，进入耶稣所赏赐的那个光明里面。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再在黑暗中间行，反而要在光明中间来行，他要得到生命的光。凡是有光的地方就除去一切的黑暗，凡是有救恩的地方人就除去罪恶的辖制，能够过一个自由的生活。 现在我们要来看到在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啊，讲到那个最后一个灾，就是杀长子。这个灾呢，在第十一章里面预言，到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才真正的实现。中间呢，再加上对于逾越节的一个律法的规定。第十一章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最短的一章，记载十灾里面最后的一个灾，就是要杀埃及人的长子。但这段经文呢，我们一定要跟十二章一同来看。十一章是一个预言，到十二章结尾呢，就是这个预言的实现。这个中间的部分呢，就是讲到对于这个逾越节的一些律法的规定，有一些是当时要行的，有一些是后来的逾越节呢要来遵行的。在这个第十一章里面，摩西虽然是以先知的身份对法老说话，但是在那个记载上面呢，没有讲到摩西对这个法老怎么样子警告，耶和华没有叫他摩西来警告他。但是我们在最后一次降灾之前呢，仍然看到亚伟耶和华来警告法老。所以在大约半夜的时候，又是在晚上，所以这个半夜是讲到最后一个灾是在夜晚来实行的，这是在前面几个灾里面是看不到。白天降灾呢，人知道，但夜晚降灾，人心里面感觉到更加的脆弱。所以这个对埃及人心里面的打击啊，是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灾。在这一个无眠的夜晚，随着夜幕的低垂，埃及每一个家庭都遭遇到死亡的阴影的笼罩。深夜原本是一天里面最脆弱的时刻，可是呢，更加增加这一次死亡的恐怖跟害怕。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节让我们感到很特别，也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就讲到说，当埃及人受到上帝的刑罚的时候，他们的长子被击杀，连狗也不敢向以色列人来吠叫。这句话呢，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那个直译啊，是连狗都不敢砍他们的舌头。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是不清不楚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连狗都不敢吠。可能原来的意思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连狗都不敢去伤害以色列人。第二个呢，没有人敢说话攻击以色列民。第三个呢，可能是狗不像平常晚上那样子吠叫。这晚上太可怕了。第四个，可能狗会吐舌头表示蔑视以色列百姓。这个讲法呢，有点不是那么有力量。不过我们特别可以看出来呢，这一段里面这节经文就是要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在埃及每一个家庭都在那边哀嚎，因为家里面都有个男孩死掉了，而在以色列呢，那边却是一片的宁静，一片的祥和，没有任何的害怕。上帝把以色列民分出来，免得他属于他的百姓受到灾祸的攻击。这个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前一节里面预言讲到狗的反应，他们连吠叫都不敢。可是呢，相反的，埃及的这些大臣他们就急急忙忙的跑去找法老，跑去找摩西，找亚伦，要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难处。我在这段故事里面呢，还有一些跟大家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描述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般人在电影上面看到的很不一样。我们以前看过那个电影《十诫》，或者看那个电影《埃及王子》，拍的都非常的精彩。特别是他们拍到十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感觉到那个十灾整个的死亡的阴影在那边笼罩整个的埃及，那些人被死亡打击的时候，心中的害怕恐惧， 家中的金黄。法老看到他的长子就是死在那个石板上面，他对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他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孩子，那时候心里面的恐惧是何等的大呢？可是圣经里面啊，对这些一概都不提，圣经里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从坐宝座的法老到那个石磨后面推磨的那个婢女，就是说权位最高的人到这个最低微的人，每一家里面都有一个埃及的长子被上帝击杀死掉，只有这一句话，反倒是圣经花了更多的篇幅来讲到那些信靠上帝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的保守眷顾的当中怎么样得到拯救。这是我们接下来第十二章里面所讲到，以色列人他们遵从上帝的吩咐守逾越节，每一家宰一只羊羔，或者是一家的人太少不够，他们就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宰杀一只羊羔，吃那个羊羔的肉。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他们在那边享受上帝的拯救，他们在那边知道上帝的恩手就在那边恩待他们。这里呢，我有几点的反省啊，再继续的加上来。忍耐与单言，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他刑罚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用各样的灾害打击埃及，正如他用饥荒、干旱、蝗灾、瘟疫、地震、战争击打犯罪的以色列民，他们却不肯归向真神，他们以为神在单言，却不知道是自己正在那边试探上帝忍耐的底线。法老虽然已经经历了九个灾，但是似乎都不把他放在心上，然而他不晓得上帝他的底线已经到了尽头，灾祸已经就要临到他身上，最后一个灾就在今夜，当他躺下去的时候，他不晓得他没有明天，他的儿子这个将来要继承王位的竟然就要死掉，这个王位的继承人他今夜躺下去，明天他不能起来，法老连自己都不能救他的儿子，何况整个埃及呢？犯罪抵挡上帝的人应当要晓得，上帝的审判比人估计的时候会更快的来到，他的刑罚比人预想的会更加的严厉，不是人所能够承受的。人类跟自然的关系，圣经里面多次讲到人跟大自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人受造蒙福受命管理全地，就好像我们讲到说创世纪那边讲到上帝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赐福，也是上帝给人的命令。可是人犯罪呢，地也同样的受到诅咒。我们读洪水的故事就看到，因为人昼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要刑罚人类，让人从地上被消灭，而整个的大地呢也受到洪水的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九章，那次讲到那个城里面到处充满了罪恶，虽然有一个异人罗德，但这个罗德呢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他不能影响他的太太，他也不能够影响他的两个女儿，他也不能影响他两个女婿，更不能影响整个索多玛城的人，整个索多玛城就是在一片的罪恶的当中，就这个整个城就被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把整个城就给烧灭掉。尼尼微城这是在差不多公元前八九百年的事情，当约拿受命去向尼尼微城来传讲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就讲到上帝已经宣布这些以尼尼微人他们 犯罪、行恶，在40天之内，尼尼微城里面的人就都要被上帝给审判灭绝。结果呢，我们看到在尼尼微城里面，从坐宝座的这些君王，到一般的百姓，甚至连这些牛羊牲畜等等，都披麻蒙灰悔改，盼望能够得到上帝给他们的赦罪。所以人跟这个整个自然环境呢，都是息息相关连在一起的。所以上帝不仅是刑罚犯罪的人，也会连动物、农作、土地都一同遭殃。这在生命记的祝福跟诅咒里边，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原则跟应用。今天万物都在那边切切的盼望复兴的时刻来临，与人类一同得享自由的荣耀。最后一个就是君王，君王跟百姓命运是息息相关。君王敬虔爱上帝，百姓就在君王的治理当中可以一同得享祝福。让我们在这个里边呢，特别为我们的国家在上执政掌权者来迫切的祷告，求主让他们呢，真的像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面讲到，是行真理、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而行，让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高举公义的国家，让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就来显明。我们今天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都平安。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能向我们伸一点。